需要人帮，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做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种特殊的异常啊，特殊异常。那么特殊的异常呢是这样啊，就先大致上大家有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殊的异常。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都用过系统调用吧，都知道系统调用。那么系统调用其实我们这个名字是一个缩写，当然这个缩写已经很清楚，就是它实际上的全称叫做操作系统的功能调用，操作系统功能调用，简称系统调用。那啥意思？就是说在操作系统当中有一堆编写的一堆函数，叫函数叫功能都可以啊，我们叫函数也行，你现在有的那 Linux 叫内核函数，咱们就都可以理解，就在操作系统里头有很多的功能，这些功能呢可以让用户在编程序的时候调用，注意调用是不是命令行，不是啊，是在用户编程序的时候调用。那么用户编程序的时候需要打开文件 fopen， 需要这个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就调你的有关的函数。但这些函数一定是不是你完成的，刚才讲过了，是操作系统里头某一个功能它来完成的。好，所以我们说系统调用就是用户在编程的过程中调用操作系统的一些功能。这么理解啊，首先理解这个。那么这个功能，你调的是操作系统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最后是进到操作系统才能完成这个功能，所以它怎么样让它和操作系统关联起来呢？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特殊的过程调用，由特殊的机器指令实现，而且这里头括号。每种机器啊，每种计算机的机器指令中都有一条，当然这些说的少一点，都至少有一条系统调用的指令，这条指令叫网管指令啊。那么这样啊，那么这句话当然大家如果不太理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写了一个对吧，然后写这么一个函数的时候，那你这个函数当你编译汇编连接装配了以后，形成了目标代码，或者我们叫做二进制代码之后，这条就这一条语句变成什么了呢？当然它有一个规则，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当然后面还会碰到，我们现在先讲一下。那单说有一条特殊指令，对不对？所以它就得用，它首先知道这是一个系统调用，那么这个系统调用它通过这个库函数，它这个它的性质它能判断出来的系统调用，然后它编译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编译成，就最后连接装配以后啊，编译成一个特定的指令叫网管指令，对吧？我们网管指令，但是特定指令呢在不同的计算机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讲，但是我们 x86 在不同的计算机不一样，那么 x86 呢有至少两条，一条 int， 一条是待会儿再说啊，待会儿说明书不知道，先写着是吧？好，至少 x86 至少这两条指令都可以用。int 大家都知道，在 x86 上 int 好多呢 ，int 口是大堆，对不对？所以呢，不同的操作系统就用不同的口。那么 Linux 用的是 int 80口。就第128，因为一张表一共256行的话，它用第128行为它占据，但是128的这个16进制就是80口。然后 Windows 用的是什么？21口。也就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可以用不同的 int 进来， 这个没有关系，能选一个，但你也不用选好几个，一个就够了。所以当这个纸这条语句编译在比如在 Linux 上进行编译完之后，它一定是对应这么一条指令。大家说不是还有参数是 fopen 吗？那 fopen 怎么体现呢？说80导致 fopen 不是，所有的系统调用都是用这一个口进来，都是80口进来，就所有的系统调用都从第这个128行从这个口，从这个中断向量表的这个口进来。那进来之后它要区分是 fopen 还是 fork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还是 read 还是 write， 对吧？那么这时候呢，通过什么呢？当然这个是它有个编译的一个过程，它会把这个，这是有个编号啊，就一个 number fopen， 在整个系统调用里头可能是三号系统调用，它就把三号系统调用，比如说送到，应该是这个应该是怎么写？我忘了，那基数怎么写我就忘了啊，应该是零，应该是三啊，比如说三号系统调用送到了一个寄存器，比如说 EAX 里头。它放 EX 里头，这写法我写的不太准啊，就放 EX 里头。在这个就等于说把这条语句，当然还有一些参数，到时候再说。就是这几个参数还要再放到寄存器里头去。那后面有好多像打开文件名啊，什么打开的这个对吧？打开的方式是只读啊，这个可写啊这种方式，这些东西都是参数，对不对？这些参数都会放在什么 EBX 啊 ECX 啊。就是系统调用有若干参数都往这些寄存器去放，但是规定了这个系统调用的编号只有一个，这个编号就放在了 EAX 里头，就规定好了，编译的时候做完了。编译一做完，当执行的时候，当执行到这条系统调用的时候，就唰陷入内核了。但之前先都推送好了啊，寄存器都推送好了，然后最后一条唰陷入内核，所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好，那么这个特殊的指令大家就明白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过程啊。然后呢，系统调用是操作系统提供给编程人员的接口啊，编程人员是通过系统调用来调用操作系统功能的。然后这个状态会从目态进入管态，然后系统调用是一个低级过程，只能由汇编语言直接访问，当然这个也不是准确，就是说在 C 语言当中可以通过链连汇编去访问系统调用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当然得通过链连汇编啊，然后利用系统调用可以做很多事情，动态啊、申请啊、释放啊、系统资源，完成一键相关的工作以及控制程序的执行，巴拉巴拉一堆事儿。然后我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所以一般来讲，一个操作系统就会提供几百种系统调用啊，那就看不同的操作系统了。它有这个 Linux 会有一个标准，对吧？不是 Linux 标准，就 Unix 类的操作有个标准是 POSIX。好，你可以到 POSIX 去查看，它提供多少种标准的系统调用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设计系统调用啊，就从操作系统角度上讲，你要设计系统调用机制，因为每个操作系统设计系统调用的过程有点不太一样。第一个，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先看机制的设计，机制就是机制是不变的啊。机制的设计是这样的，我们利用了计算机系统的 trap 机制，或者我们利用计算机系统的中断机制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系统调用的这个利用的机制，刚才讲的中断向量表，中断向量表就其中有一行要给系统调用用啊，这个意思就有了。另外我们需要一条特殊的指令叫做房管指令，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可以用 int 的某一行，因为 int 有好多行，我们用其中一行。当然系统还会提供最新的，就一般的大概是好几年前吧，反正86出来之后，奔腾出来之后，还是之前就有这两条指令啊，这个更快，这个稍微慢点啊，进到内核慢一点。好，这两个都已经有了，我们硬件上都提供了。下面我们软件上要做设计，刚才我们讲了 fopen、 fclose、 fread、 fwrite 这些东西都是系统调用，这些系统调用的话它都有一个 number， 所以说每一个系统调用都事先给它规定一个 number， 所以你是可以查一个 syscall.h 吧，应该可能是这个啊，我要记得太清楚。如果 syscall.h 这个文件就会把所有的系统调用陈列在这儿，就我这个系统支持所有系统调用，每个编号都写清楚。好，那么嵌入指令中必须包括对系统 调用功能啊，必须包括对应的系统调用功能号啊，这几句话不要去管它，因为每个系统处理不一样。我们说的比如 Linux 就是把这个系统调用功能号放在 EAX 里头，把733就放在 EBGCS 里头，然后再去调用这个特定的指令啊。当然有的是在线路指令当中直接把这个参数都传过去了，也有，就各种做法都有，这都不是特别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每个有个编号，所以说系统调用怎么编译成什么样的结构，这大概确实每个系统不太一样。那么这是机制部分啊，机制部分。那么下面就来看看这个就还有一项啊没做完的，还有一个表。那注意这个表就和异常，就和我们的终端向量表一样，也是一张表，只不过这张表是终端向量表的某一行，通过这一行找到这张表啊，实际上是这样，就另外一张表啊，另外一张表。原来我查就硬件产生中断或者异常之后，先去查终端向量表，对吧？就硬件查的啊，那个表是硬件查的，这张表就是软件查的了。也就是说，当去处理这个特定的终端处理程序的时候，这是一种特定终端，对吧？当处理这个终端处理程序的时候，在这个处理程序里头还要查一张表，这张表就是所有的系统调用的入口地址全在这张表里头，大家能理解吧？就是我们系统调用是另外一种处理程序，我有 fopen fclose， 那我每一个都得编一个代码了，每一个编代码之后，等到这个整个我操作系统引导之后，这个代码的位置都清楚了，就逐渐内存了，所以地址就有了，就填在表里头去。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后面讲的保存现场，就是你中断你也得保存现场，所以系统调用也得保存现场一样的，这就不再说别的了。所以你要记住，这是第一级是硬件查那个终端向量表，找到系统调用的入口点。第二级是什么呀？软件，要查到底是哪一种系统调用，把这种系统调用的终端，就这个调用的程序找到，啊，找到。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这个书上的图。有同学说，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到底在书上哪儿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第一章 1.6 啊，就讲系统调用的。第二章大概第几页啊？刚才我们换了第几页，你帮我看一下。啊，第二章几页？
52页。
52页是吧？
嗯，对。
52页有这么一小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所以大家就看书，因为这部分内容我把它放在一起讲了啊，不分着讲了，所以稍微有点啊，带来一些阅读上的这个不便啊。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 1.6 的里头的一张图，是1-5图，我忘了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告诉我们，其实系统调用的过程当中，它要做的很多事情，你可以看啊，在这个系统调用的之前，先要 push， 等于是我是一个 read 的系统调用，我就要 push 什么呢 ？push 一个读多少字节，读到什么地方去发稿。我读哪个文件，就是这些参数，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呀？去 call 一个 read， 它就是这里头就是有个过程啊。大家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是相当于用汇编来写的啊，用汇编来写的啊。然后呢，等那个这个过程是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上面是用户空间啊，用户空间。当执行到一条就是1、2、3嘛，对吧？4到5。然后当陷入到内核的时候，那大家看看陷入内核的时候就有一个 dispatch， 这个 dispatch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讲的终端，就中间那张表，中间那个小的一横一横的，相当于我们的终端向量表。然后终端向量表走某一行就会去找到系统调用的，哦不对，那个错了啊，这个这应该是这个终端处理程序的，终端处理程序的那个 dispatch。然后再去查这张表，中端这张表应该是我们的系统调用的入口地址表，然后就去找到系统调用的对应的系统调用，大致的过程啊。所以大家去看书，然后把每一条弄明白就行。但这个不用那么细，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过了，你就记住它是个接力，对吧？硬件机制先把这个所有系统调用先都啊通过这个口进来了，中端处理程序就。中断处理程序或者异常处理程序是所有系统调用都先要调它， 它们里头再去分是哪一个系统调用，再去把那个系统调用的，那这又查一次表，所以查两次表啊，一次是硬件查，一次是软件查。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参数怎么过来，这也是一个参数传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有三种传递参数的方法，我们只讲一般而言。第一种是由线路指令自带参数，就是我们假设是 int 80，又这个指令自带参数，但这个东西是硬件帮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地方放参数了，对不对？我们线指令，除非硬件说 interface 你可以带参数，这个也没参数实际上啊，所以硬件指令自带参数这件事是，就是说你得看具体体系结构。第二件事是通过通用计算器传递参数，大部分操作系统可以做用这种方式，也就是说 Linux 就用这种方式。那通用计算器你我们都知道，一般的64位通用计算器的话，这个比较多一点，要是这32位的就有6个，所以6的话你还有一个要放 EAX， 还要放中断的，不是叫系统调用号，所以只有5个参数。当然我跟你讲，系统调用一般超过5个参数也不多，我们在设计系统调用的时候我们就设的不到5个就完了嘛，5个是最多了啊。一般的情况你看哪个参数设的特别多啊，看情况。还有一种也挺有意思，在内存当中开辟一个专用的站区来传递参数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后面两种可以用，前面那种因为它受到硬件给备这个机会啊。好，那当然我们说这是一般意义上有几种方式，但是操作系统比如说 Linux 啊什么的就采用的是这种，就中间那种方式啊。好，那关于什么事情要用，其实大家就是个感性认识了，所以我们这里列了一些啊，大家就其实你编程的时候碰到的这些都是系统要用。 fork 用过吧？那当然我们还要练习 fork wait pid 啊 ，execv exit 都是系统要用。然后文件系统的比较容易常见，比如说 open close read write 什么什么LSeq status 对吧？跟目录相关的 makedir 啊，什么 rmdir 这等等的，它是列举了一些，但实际上我左边列了一些类，比如说进程控制类的、操作类的、文件操作类的，我们其实右边列的文件操作也比较多一点，通信类的发消息啊、send 呀、receive 啊，然后设备管理类的、设备维护类的，而性质会很多啊，很多。我们所说的这个系统调用呢，就是指的操作系统的功能，然后提供给用户作为服务，提供给用户用。那不内核里还有好多功能，它不给你，你也不知道存在，所以那就不是系统调用。好，那么我们对系统调用稍微再解释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平常呢说系统调用这个词大家也都熟悉，但是一定要通过今天这次课把它真搞懂，就是说不叫搞懂，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混淆的概念呢区分开一点。那以前我们会说这个库函数对吧，我们常说的是库函数，或者我们会说应用程序的接口 API， 我们会用这种话。那这种话呢实际上呢这个里头它实际上是底下是系统调用，在内核里头，那么它到了上层它就不叫系统调用，它实际上就叫 API 了，或者叫做什么库函数了。那么从某一个系统调用再到了库函数，它是经过了一些封装的，封装给用户，这个封装呢可能在名字上有所不同，在参数上的有所不同，都是可能的啊，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版本升级，库函数会变化，那么系统调用可能也改变了，但是原本的兼容老的那个系统调用还得用，对吧？然后新的有新的语义，那么它都是要通过，那库函数就变成不同的库函数，但是到了里头你可能走这儿，你可能走这儿，所以它是经过封装的。所以从应用层面上啊，从应用层面上，实际上把系统调用经过了封装之后，呈现在用户的面前，而这个封装呢，会屏蔽一些复杂的参数的问题。而且呢给出了一个高级语言的接口，可能有利于迅速开发，比如说 MFC，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库那个库啊，这些库可能还在库函数前再加上一层封装。所以我们说操作系统不是操作系统，计算机系统本身就是一层层的抽象，在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操作系统。好，操 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用户就在操作系统上，用户进行操作系统打。用户如果比如说我们编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你打游戏吧，你就看不到操作系统，也看不到硬件，但是游戏会帮助你再做一层抽象，你好像在一个游戏机上在玩游戏一样。啊，有的时候像比如说大家可能有同学那个在银行工作啊，银行工作在银行每天早上一上机，你有可能银行的那个就一线在那个柜台啊，柜台你去很多储户来办，那么这个柜台这个柜台计算机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计算机，可能一开机直接就进到了它的这个储蓄银行的一个系统，对吧？你看不到的这个咱们平常看的什么桌面呀，可能看不到都，它全给你就不让你过去了，你没法玩游戏，你也没法干啥，你只能去做业务操作，那这就又做一层封装，所以一层层封装在展现在不同用户面前的机器是不一样的。那么系统家用也是一样，最底层是一个系统家用，然后经过一层封装非库函数，然后再封装可能就封装成一些类库啊模板库这些东西，就是它可能有不同层次的封装啊，有点相当于说穿了好几层马甲吧，就这意思啊。好，那么 Windows 也是一样啊， Windows 叫 Win32 API， Win32 API 里也有好多函数，这些函数呢有的是系统调用，有的就不是系统调用，所以你要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哦，这些是系统调用，所以大家要去到网上查一下，就是比如查一下 Linux 有多少种系统调用，你看一下，对系统调用有一个稍微感性的认识吧，对吧？咱不能那个太敏锐，有点感性的认识啊。所以我们过去所说的什么应用程序接口啊什么之类的，它有些是系统调用，有些不是啊。而且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在 Windows 里头，这个版本是系统调用，后面版本就不是系统调用，或者说原来版本不是系统调用，新的版本是系统调用，所以都没有统一的一个系统调用该是哪些啊。所以这点稍微注意一下，这就是我们讲的 Windows 和 Linux 的系统调用的一个对比啊。左边是 Linux， 右边是 Windows 的，中间是 Windows 的，右边是功能，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只没有这些。比如说 Unix 里头一定有 exec， 而在 Windows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啊。所以非常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Linux 的系统调用的实现，当然我们也可能写的局部啊，我们可能不是整体的，大概有个小的意识，对吧？刚才的概念重新再捋一遍。首先我们用了一个 int128， 那当然变成16进制80口。第二，每一个系统调用，所有系统调都要走一个什么呀？门描述符，对不对？都要走一个终端描述符，对吧？那个终端描述符的类型是什么？是线型。大家刚才我说，哎，你到底用什么门？这个门我们系统调用就给的是线性门，因为它不会影响新的终端请求。那么既然系统里面不有64位吗？64位是什么？我们也没办法就一个一个去说哈，这64位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高低16位和最高16位放的是什么？放的是偏移，对吧？偏移。所以这里头就是0和1，就从右边数啊，0字节1字节。最左边的六字节七字节放的是偏移，通过这个偏移一定要能找到 system call 这个地方，就 system call 是整个的系统调用的代码的入口地址，然后 IDD 表第128行就是我的门描述符，二和三这个字节是选择符，通过这个选择符再通过这个选择符找到了基地址，就我们就没画那么清楚了啊，通过选择符找到基地址，再加上这几个偏移，一定要找要指向它就可以了。门呢是陷阱门，那么 DPL 是3，因为它要和用户级别相同，所以系统调用的这个门描述符的这个 DPL 是3，所以任何一个用户程序都能进来，任何一个用户程序进来，另外这样的允许所有用户来使用这个门描述符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接着看。那么特权及改变，当然这个可能就简单说一下吧，可能说的不太透啊，因为这里头牵涉到很多硬件的东西。那么这里大概知道肯定有特权及的改变，所以站要变，要切换到内核站，这件事情要清楚。怎么切换到内核站呢？内核站的堆栈指针放在一个段里头，当然这就是这个 x86 的一个，就是这个 S32 体结构的，它这里有一个任务状态段 TSS。 TSS 会放所有的战指针啊 ，SS 加 ESP， 这是战对战指针。那么这个指针呢，就是说它一共有三套，因为什么呀？因为应该是四套还是三套啊？就是说不是零到四嘛，零到三嘛，零环、一环、二环、三环，对不对？所以每一环的这个战指针都在对应的那一层放着。所以呢，它要如果切换到用户内核站，就从它这个里头写的不够细啊，就是说它要从 TSS 里头找到了内核站的对战指针，就应该是 SS0 ESP0 啊，还有一个 SS， 比如当然还有二三多呢，还有 S3 ESP3， 对，就都放这个位置，需要的时候就从这弹出来就可以了，大概知道就行。所以呢，现在是从 TSS 中找到 SS0 ESP0 指向内核站。那么刚才的这个就所以这里头那个写的不清楚啊， SS ESP 它底下又有下标的，因为它有上下文嘛。所以用户对战的信息 SS ESP 这个要放到这个位置上，同时里头的内容啊，包括这个内容，还有用户什么什么 EIP CSI啊，不 ，CS 还有 EFLEX 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 PSW， 它叫 EFLEX。那么这些内容呢，压到站里去，因为你的站指针已经换了，所以那这些内容就压到了系统站。压完站之后，就把 TF 和 IF 做设置 ，TF 就是 trap，IF 就是 interrupt， 就还可以接受，所以就做这么一个处理。当然这几位不用关心它，就是告诉你要做一些位的设置。然后剩下的就跟那个硬件的过程一样，用128在 IPT 表中找到门描述符，然后呢再找到了门描述符，找到段选择符啊，段选择码呢，这个段选择码就装入 CS， 同时将要执行的代码段的描述符缓冲在这个高速缓存，这就是硬件做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就行了。然后这都是硬件做的，然后代码段的描述符中的基地址，再加上限定门描述符中的偏移，就一定能找到 syscall 啊。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要找 syscall， 通过你的设置啊，通过你填写的一些表，最后硬件找的时候一定找到 syscall 就可以了。然后还要做在保护性检查，对吧？这不就说了。然后系统调用参数都在哪里放的？刚才说过，所以也只能给大家稍微的窥视一下，在这个 Linux 的这个系统调用大致实现。我感兴趣的话，自己再查一些资料。因为这只能告诉你系统调用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流程大家应该是清楚。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硬件的另外一部分，就比较简单了哈。这部分呢，就是说你要记住几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就是以后我们会用，现在只是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这个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存储系统。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程序要运行，它的代码部分和数据部分应该在内存中才能运行，这是我们的常识，对不对？是常识，所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没问题。那么操作系统本身也要放在内存运行，其实我们想也是对的，对吧？用户程序进程要放程序内存，操作系统也放进去，所以呢，在这个系统里头啊，就多一个少了一个程序的序字啊，就多到程序系统里头，所以若干个程序，当然包括操作系统程序，包括多个用户程序，都要放进内存。那么内存就放东西比较多，那你就要管理内存，所以叫管理内存。管理内存的目的是不受，要保证操作系统和各个用户程序之间互不干扰啊，互不干扰。操作系统不能说，当然操作系统哪都可以去的，对吧？但用户程序不能跑操作系统空间来走一走啊，也不能跑别的用户空间从来走一走啊。不能做，所以是这样啊，这样一个过程啊。好，那么当然都是基本概念啊，这里头就为以后铺垫。第一，我们的是存储体系的概念。存储体系的概念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它是从容量、速度和成本的不同点来区分的。所以速度越来越快，从外存，就从磁盘到内存，到高速缓存，到计算器。但是成本却越来越高，对吧？高到低嘛，就是计算器最贵，然后磁盘最便宜，然后容量也是 从小到大，因为寄生器就是几个，然后看似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也不多。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内存啊之类的。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还都是要记住的啊，都是常识啊，必须记住的。还有就是说，程序访问的局部性原理，在整个计算机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包括指令流水线，包括我们的很多软件的设计过程中，我们都利用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叫做局部性原理。而这个局部性原理在存储这部分呢，就是叫存储访问的局部性原理。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程序比如在内存里头，那我们程序有循环吧，那么有循环就会在这一个区域里头多待循环100次，那你总得在这兜100圈吧，基本上啊兜100圈，所以呢这个空间就老在这用。或者是我调子程序，这子程序老被调好多子程序都去调它，都去说这个代码这个空间老去执行，就是所谓重复的指令集合，重复的指令集合啊，重复的程序段，重复的指令集合，这是一个，就所谓局部，就局部在这一代。还有一个局部是什么呢？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保持在一段区域里头，比如说我们对数组进行操作，我们一个数组放在内存里头，那我第一个取数组第一行元素，那第二个取第二行元素的可能性就最大，但不是说一定啊，是可能性就最大。然后我这数组放在这儿，我数组第二行元素、第三行元素、第四行元素都可能会取到，就是因为我对数组进行操作，所以这个数组的存放这块区域就可能会重复的访问，就是对这块区域就会挨着访问，挨着访问，这叫局部性啊，局部性啊，这就是我们记住了局部性啊这件事儿，因为局部性是为我们后面很多的技术。我们的一些操作系统的使用技术做铺垫啊，这就不说了，这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那么存储管理我们主要谈的是什么呢？假定谈的是内存啊，因为我们所讲的，因为要程序要进内存才能执行，所以我们以内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内存的最小单位肯定是零和一了，但是我们一般不会用这个单位，我们有个编指单位，内存有多少单元，有100个单元，我就第一号第二号，对吧？所以内存的单元是以字节或者字为编制的，当然这看不同的，有的是字节，有的是字啊，我们字节多一点，四字节，比如说，对吧？比如32个4字节，那就是8字节，就这个多一点啊，字节多。当然呢，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编制，一般是一个字节。比如说，那以后我们计算的时候注意，它不是按我们的一个行，就一个字来编，我们一个字节来编啊。那么。如果是32位的一个字，32位计算机就是字长是32位，那就相当于4个字节，对不对？哎，比如说64位就是6个字，那就8个字节。但是我们编制一般通常啊，那如果不特指的情况下，就是按字节编制。所以字节和字节还有个换算关系，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为了管内存，我们还有一种，我们为了管存储空间，我们还有一种就把它叫做块儿。或者叫做页啊，这东西也是不同的叫法。磁盘我们叫磁盘块，对不对？内存我们叫内存页面，也有内存块，也有。所以大家就大概知道是内存，反正都有单位，内存按页走，磁盘按块走，磁盘可能按扇区走，因为扇区是更小单位，对吧？都有。但是我这里主要是讲内存，所以我们就没说磁盘。那么页大小有多少种规格尺寸呢？每一种计算机都不一样，我们列举了不同计算机的。但是大家会看到标蓝的，就是表示在英特尔计算机上的标准尺寸4K或者是4兆。大家就说，哎，一种计算机有两种尺寸，可以的。但是通常我们用户程序用4K， 那么操作系统有些管理自己的空间用的是4兆，大页面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叫高速缓存。高速缓存呢，首先这件事儿对大家来讲是不可见的，对操作系统就不可见，咱别说对程序员不可见了。刚刚我们讲了，有一些计算机是用户可见，有些计算机用户都不可见，操作系统可以操作，但是高速缓存这件事连操作系统都管不了，它是硬件上的一个机制。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管我就不知道它不行，要了解它的工作过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知道高速缓存的存在， 约有了程序的局部性原理，所以我们会在 CPU 和内存之间，刚才我们看到了啊，计算器最快，但是计算器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在 CPU 和内存之间设置一个容量小速度快的存储器，这个我们叫做 cache， 所以呢我们把它翻成高速缓存啊，其实叫缓存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叫高速缓存，它速度比较快。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 CPU 取纸的速度要比就内存还是慢，内存够快的，对，内存还慢，所以 CPU 的速度比内存访问速度要快得多，所以又矛盾了，对吧？我这儿特快，你老慢，怎么拖我后腿？所以呢，我取到内存去取东西太慢了，我希望什么呀？再找一个比内存还快的空间，我把一部分常用的，注意局部性原理在这起作用了，把一部分常用的放在这儿。当然这个放不用我的放，是硬件就自动帮你放了啊，就放了。当然硬件怎么放它有规则，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反正没机会你就知道，至少这个过程必须知道。放进去之后，所以 CPU 取指令的时候先到这儿去取，这儿要是没有再到内存去取啊，其实我后来知道先到这儿取，这儿没有内存，内存没有再到磁盘，而且这部分内容其实我们都知道一级缓存、二级缓存、三级缓存，所以它还是变成先到一级缓存没有的二级缓存，二级缓存又在三级缓存，所以它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硬件的过程这部分内容是不归我们管的啊。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右边是内存，左边是 CPU， 中间有一个 cache， 而这个 cache 的话呢，它放一部分内存的东西，它每次放的时候它有个规则，当然这个规则我们会有推荐一些书大家去看看就行了。它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内存，你看包含的一部分内存，每次不是取一个字节或字吗？在取字节或字，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先检查 cache 有没有，再 cache 或者不再 cache， 命中或者是不命中，不命中怎么办呢？再从内存往这儿取啊，这是过程是有的。那么有的时候 CPU 会提前取一些东西，所以一次从内存到 cache 都取，它不是按字节取，它会把一个，你比如你要访问一个字节，这个字节在开始你没命中，你就会到内存去把这个字节读进来。但是 CPU 它做的时候，它就系统做的时候，它不是把这个字节读进来，是把这个字节所周边的一些，它叫做 block， 就比这个字节大的一个单位读一块进来。这样的话，你下次因为我们有局部性原理了，所以我读完这个字节，我就正好读下一个字节就命中了，所以它就是加快速度啊，加快速度。所以这是高速缓存的一个示意啊，示意。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个高速缓存的样子啊？看我的盘上有没有？应该可能我都找一找。可能我们没给大家。好，我们就看这一张图。这张图的是这个英特尔的这个 Core i7 的一个示意图，这张示意图就是它的这个 memory， 就这个我们的存储的一个体系图，这个图是一个标准图。那么当然我们可能后面还会看这张图，但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你要知道 cache 的存在啊，当然 cache 虽然存在，但是 cache 不归你管啊，这个我们再强调一下。好，我们来看看啊，它这个是四核的，每一个核这个大方框的中间这个实心的方框就是一个核的一个情况啊，它一共有四个核，这一个核的情况，每一个核里头大家会看到它的 cache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 cache 这么一个简单的 cache， 它的 cache 还分放指令和放数据的。所以你看啊，在这边是放指令的 cache， 这个指令的 cache 是放数据的 cache，指令的 cache 呢一共是 32K， 数据的 cache 是 32K， 这一级缓存，一级缓存没命中就要查二级缓存，二级缓存也是每个核一个 256K 大一点。当然大家说什么叫做32，什么叫八路，什么叫做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没关系，那以后我们再说。因为我们当时大概你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每次不是取一个 block 进来吗，实际上就是要取一块进来，它要按着一个一块，反正就是有一个规则。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大家去看就能行了，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四个核共享一个，共用一个 L3， 就四个核又共享一个 L3 啊，这 有所有和互相一个。好，那既然这里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程度，当然右边是什么？右边也是我们后面非常重要的一块啊，我们在讲存储管理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 MMU。那么 MMU 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虚存啊，虚存。所以我们用的虚存，我们所有的进程地址空间全用虚拟地址。所以 CPU 取到地址就是虚拟地址，而虚拟地址取完之后要通过 MMU 转换成物理地址。所以 MMU 就是一个地址转换的一个部件，叫做内存。 MMU 是 Memory Management 内存管理单元，这是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大家可以看到位置，它是在 CPU 的就核上的，所以呢在跟那个核是在一起的啊，核是一起的，所以它这一个也是一个硬件部件。那么当取到一条指令之后，就通过它去做转换，而它的转换过程中需要一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平常是放在内存的，但是呢为了加快这个转换速度，也要把这个数据结构放到了 cache 里头，所以它也有一级 cache 二级 cache。 所以指令啊，所以啊，因为这件事情应该是啊，这里应该是指令啊，就是跟这个地址相关的，跟这个数据结构相关的指令相关的部分，就走右边那个是128个 entry， 就128行，它不是按这多少 K 大小，它这个表呢是一个数据结构，是一张表，这张表呢有多少行，128行，第128行，这边呢放64行，这边数据就没那么多，放64行，然后这一级缓存不用没有命中。这地址转换过程中，一级缓存没运动，就二级缓存。二级缓存一共是512行。二级缓存没运动，那么就说完有没有三级缓存啊？三级缓存有就没有三级，有就有三级。这里头就画了一个没有三级，直接就啊，直接就到内存去找了，是这样的过程。那这里头很多连线，就是有关联性啊，就是一个这个内容，好，那么这个内容的话，以后我们还会再看这个，那大家知道说哦，说这个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啊，这个存储层次啊是多层的，一级、二级、三级等等，速度不一样，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讲到这儿，大家回去呢，开始就要去读这个代码。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求啊，我们要读这部分啊，要读中断与系统调用的代码。版本的话，我再查一下啊，版本我再查一下啊，因为刚才有同学说下载的最新版本，但是我就看一下是哪个版本啊。我们会告诉大家读啊，对，已经告诉大家读哪个部分，对吧？我们要读启动嘛，就是 boot 点儿啊，这个叫什么 boot loader 这一块呢，有两个，当然有，大家不用看那么细，就你要知道流程就行了。一个是这是汇编文件，这是点 C 文件，然后有初始化，对吧？初始化大家可以看一下中断怎么初始化的呀，对吧？系统调用怎么初始化的呀？啊，然后呢，这是关于中断和系统调用的一些，这是系统调用，这是中断，对吧？咱一看这个题目也基本上大概能够了解一下啊。当然有的呢像 prompt.c 可能后面还要看，所以现在呢只能稍微看一下，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看呢，能在这里头通过这些回答这些个问题啊，对，这个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啊要独立完成，不要抄袭，一经发觉，这是我们的助教特别愿意咬文嚼字，叫后果天崩地裂。我也不知道他天崩地裂是啥意思，反正他就喜欢写这个，我也觉得就用它吧，好玩嘛。助教也喜欢，大家也开心一点的去读东西啊。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读完了以后，你其实写的这个回答，你说我回答这些问题也可以，反正你写的报告不需要太多，你看最多两页纸，两个配置，就是你要看懂了，你把这思路说清楚就可以了，不需要写的那么推代码什么，不需要。也可以就你其中一个感兴趣问题稍微深入一点，但是就要你自己理解啊，当然都可以结合 Windows Analytics 的思路。所以我们呢就要求把这个报告要完成啊，时间的话我们再到时候再商定时间，但是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因为讲了内容，这部分内容应该就可以读了啊，可以读了啊，大家就抓紧啊，抓紧读。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三品毒药今天赶紧布置下去呢？然后我赶紧就把那个源代码那个就这个在哪儿找到，跟你说一下。因为下周六吧，我们停一次课啊。为什么我们提前上？就原因就是下周六是要出差，所以就提前了啊，提前上一次，所以我们两次课上完，把上一次课内容都已经上完了啊。那这样的话就给大家去读这段代码啊，这段代码。然后读这段代码的话，我们就会在。有的时候上课上完课的，我们留一个小时或留半个小时助教来带着他把代码给大家再解读一下，让你能够弄明白，好吧？我们还有些讨论啊，所以咱们都有这些活动啊。行，我们下课啊。